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你们爱主吗？天主为我们爱他的这一些人所准备的，是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们的心总是会想要到的丰盛。就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来赞美敬拜他。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
Thank you. Thank you. 生命中唯一的主，我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你。是的，主耶稣，你是善牧，你爱我就爱我到底。因你是我的牧者，我的生命实在一无所缺。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样样都好，是我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心中不曾想到的丰盛。在这满盈的恩宠里，你还要赐给我新的恩宠，是恩宠上再加的恩宠，是满盈的喜乐里再加的喜乐。主耶稣，你的神已把你的圣爱圣宠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我愿意用我全部的心来认识你的爱，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来跟随你。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颂扬你的名，高举你的名，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害怕的灵，分裂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忧伤的灵，黑暗的灵，骄傲的灵，疾病的灵，诅咒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似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灵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 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我们那身世朱红的罪，你要把它洗得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还要洁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在你宝血洗净下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赐给我们那生命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滋养我们的生命，也治愈我们心灵的创伤。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来认识你，来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来听见你那永生的话。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要把它吞下去，就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得胜。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七章，若望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1653页，1653页，若望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庆节就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么最隆重的那一天就是最好的那一个时刻。耶稣就在那个时刻，耶稣站着大声地喊说，在这最重要的时刻，耶稣不是坐在那里说，耶稣是站着，他不但是站着，而且他是大声的喊说，他大声的喊着说出一段讯息。耶稣为什么要站着大声的喊呢？好使众人能够听得见，因为这一段讯息是重要的。为此我们也敞开心要来体验这一段重要的讯息。这重要的讯息是，主耶稣站着大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谁若是渴，就到主耶稣基督的那里去，来喝这生命的活水。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饥渴，生命有生命的需要，如果渴了不喝就会死，渴了喝了就会舒服。生命要成长，需要吃，需要喝。当我们生命有了问题时，我们喝了个不对的水，就喝了世界的水，世界的水越喝就越渴，越渴就越喝，不但觉得喝得不足，觉得非常的渴，不是渴死， 就是暂时。海水是不能喝的，这世界的水越喝越渴，有人喝了世界的水就好像永远在缺钱，一天到晚在找钱，纵使赚得了全世界，心中还是觉得很饥渴，不能够有满足的时刻，为此天天赚钱，天天想钱。有的人是赚到了钱没有平安，有的人是赚不到钱也没有平安，因为主耶稣说，凡喝世界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只有喝主赐的生命的活水，喝了就不再渴，还要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泉源。那么喝世界的水就不能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是属于主的，主就呼唤我们，他领我们到幽静的水旁，不是到世界的海水那边，那个水喝了会再渴，而主要给我们那幽静的水旁，那宜人的溪川，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谁若渴就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凡是信耶稣的人，主就应许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让我们再把那三个同心圆的图打出来。我们因着认识主，我们重生了，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神的宫殿，圣神住在我们生命中最里面的那灵的位置，三位一体的天主都住在那里。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有时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我们还是有一种渴望，我好渴望很深的被爱，可是我却体会不到这个爱。我好渴望喜乐，可是我却不能喜乐。我好渴望我有体力来参加主的盛宴，可是我却没有体力。昨天有一位弟兄，他就见证说，他跟我说了，又笑又说了，他来到这里好快乐好快乐，他笑着说好快乐，因为他盼望这个盛宴盼望了两年。那么在两年前，在北方的一个省份，这个弟兄就去到那里，在那里尝到了圣神活水了宜人的溪川，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悦。他说他到达那里去，本来他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到那里以后好像这些问题都不在，本来他的腰是非常非常的痛，他不能坐那么久的车，坐了十来个小时的车到达那个地方去，他都很惊讶。然而在主圣神的和风吹送里，活水涌流里，他没有生命的问题，他就这样的快快乐乐的回到这里。他多年的烟就在那里，主的神光照他要戒烟，这是他从来不曾想象的事，他就从此没有再抽烟。他就非常盼望说，这样的聚会盛宴能够也在他的家乡也能够成就吗？他就跟神父说，神父在圣神的感动里就说，好，我们也盼望，我就接到这邀请。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事就这样成就了。这是多么大的喜乐，就是我们内心中的一个盼望都得到满全。我们身体上有的需要也得了安慰，因为我们到主的跟前来，他就说，那信他的要从他的心中，就是在他的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是圣神的喜，就是他释放住在我们内的圣神，这圣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像一个无限丰富的水库，有无限丰富的恩惠，无限量的圣神，无限量的恩宠，就已经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一切在圣神内的恩惠丰富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常常我们没有跟住在我们里面的至圣所的圣神顺从他的引导，没有顺从圣神的引导，听主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是主，他真的是主，我们听他的话，他就释放他的神，就把这圣神的活水好像那水库的水闸整个打开，这一打开里面的活水就涌流出来，就会流到好像水库的水闸打开了，运河本来是干枯耗竭没有什么水的河，那么河床的两岸就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都是干枯的，都没有生命的样子，因为缺水缺生命。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一个运河一样，这运河让我们整个的灵魂，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都碰触到圣神的活水，而得到了安息，有了喜乐，连我们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当圣神的活水所充满运河的两岸，草就会绿，树木就会成长，就有很多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因为植在活水溪畔的那生命的树就会准时结果，枝叶不枯。主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你渴慕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吗？如果你渴望的话，到哪里得到呢？到主跟前来，来信主吧。凡是信主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说这话是指责了信仰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圣经常常用水来描述圣神，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圣神我们真的很可怜，有了圣神生命的活水，我们的生命就要得到滋养，我们的全人就要恢复。耶稣讲这话就是指着信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受到光荣。这讯息是多么好多么美，耶稣讲了，纵使在场的人信了，当时能不能得到还不能，耶稣是讲预言，因为圣神还没有赐下，原因是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耶稣讲了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在新约中是极其具重要的一个预言，所有新约的子民都必须知道的这一个应许。那么主出于他的口所说的话会不会落空？不会，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这么好的消息他说了，而且是大声地说，巴不得我们听到，当听到的人就把他的话当话，他的话是说耶稣受到光荣时圣神就会降下，这一个应许就会变成了真实。耶稣完成了救恩，从死者中复活，摧毁了死亡的权势，使受压制的人，在死亡权势下没有盼望的人有了生命的盼望。他复活了，他升天。我们打开宗徒大事录第二章，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升了天。他升天之前，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开始读。第四节，耶稣在升天之前跟门徒们在一起，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的过的， 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你们要因圣神受洗，就是耶稣基督要用圣神来洗我们，让我们里里外外灵魂体都进到圣神的活水里。第八节，主耶稣说，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及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耶稣说完这话，就在他们的观望中被举上升。耶稣升天前就告诉门徒，最重要的讯息就是要在圣神内临洗，在圣神内临洗就要充满从高天而来的圣神的德能，就开始会领受我们需要活一个荣耀主生命的能力，就是圣神的能力要加添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要充满圣神的德能。耶稣说完这话，就在他们的观望中升天了。他们在一起祈祷，祈祷了九天，第十天就是众徒大事录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日一到，众人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在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好像散开火的舌头停在他们每人的头上，众人就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邦话来，他们就讲了新的语言。当人在圣神内临洗，主耶稣基督用圣神洗他时，他就要充满从高天而来圣神的德能，而且也会领受了语言之恩，圣神的九个神恩中间的一个语言之恩，会说一个不是你天生会的语言。他们说起外邦话来，那时这一大响声就把好多的人引到宗徒们的面前，那些人很惊讶，怎么都听到他们宗徒们这一些捕鱼的，这一些没有很多知识没有很多学识的人，他们会说起各个地方的语言，而且是用我们懂的话来讲论天主的奇事。那些人有从天下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的以色列子民。第十二节，众人就都很惊讶犹豫，说这是些什么事啊，他们真的不明白，他们真的不理解。就有一些人讥笑说，他们喝醉了酒，喝醉了酒就会说新的语言吗？我来到这里，有的时候你们讲话非常的美，对我来说好像外方话一样，好像舌音一样，我也听不懂，我也很想听懂。那么难道我随身带几瓶酒就可以了吗？听不懂这个话就喝几口酒就会懂吗？人不认识主的思想，好像很会，好像很懂，其实不在真理中，非常的荒谬。而且他们讥笑，就是看清天主的恩惠，他们的情感是这样的不解，他们的思想是这样的昏暗，还觉得很有道理，有人听了还觉得很有意思。波多禄就同时一位宗徒站起来，高声的向他们说，这高声也是大声的，犹太人和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请你们留意侧听我的话，这个讯息是重要的，请你们留意侧听我的话，这些人不像你们所设想的喝醉了，因为才是白天的第三个时辰。白天第三个时辰就是清晨九点钟，是什么时刻？正是此时此刻，现在是九点十分，就是白天的第三个时辰。白天第三个时辰清晨九点钟，这地方的人喝酒吗？不喝。这个国家的人九点钟都喝酒吗？不是。我不知道哪一个国家是九点钟全国喝酒的，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城市的人九点钟是全国喝酒的。 圣神就找一个时间，那不是喝酒的时刻，成就这事。圣神就知道人会这样说，这是白天第三个时辰，不是喝醉酒，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么是什么呢？这是约厄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到末日，上主要把他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这是旧约约厄先知的预言。他预言的时候，这是成就吗？还没。那么这个预言什么时候成就的？五旬节的时候成就的。上主要把他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那么要领受天主圣神，就有一个条件，是要有血有肉的。你们有没有肉？有，摸，不知道的话摸一摸。你们有没有血？有，你不需要把它拉破了割破了才相信。我们就是有血有肉的，那么这个天主的神就是为我们所应许的。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梦境，甚至在那些日子里，连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这倾注就是大量的注，毛毛细雨就是一点点的水，那倾盆大雨就是大量大量的天降的水降下来。圣神降下来是大量的，非常非常大量的，有人很有爱心，很有爱的来到圣宴中，圣神降下来了，心里想说，圣神啊，我把这个活水喝掉以后别人就没份，让别人先喝吧，我不要喝。那你真的想错了，你喝吧，你继续喝吧，喝到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别人也不会他的量被你喝完，你可以把圣神的活水的量都喝完，那你好伟大啊，大家好来敬拜你。断乎不是，是伟大的神要把他伟大的恩惠大量的赐给人，这是一个很大量的赐下。他还讲了许多的话，第21节，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这个将来是约厄先知所预言的，在五旬节时，这个将来就变成此时此刻已经应验了。为此，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在五旬节，这已经是一个真实的事。诸位以色列人，请听这些话吧。纳扎勒人耶稣是天主用德能、奇迹和征兆及天主借着他在你们中所行的，一如你们所知道的，给你们证明的人。这是天主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中所成就的伟大的事。他照着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者的手定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大卫也曾指着他说过，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就绝不动摇，复活的主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他的眼目不断地注视着我们的需要。当圣神的活水浸透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属灵的眼睛会开，会看到他在我们生命中那真实的美好。有一次在台湾花莲，在一个聚会中，有一个姐妹，她来到了我们的聚会里。这位姐妹非常年长，看起来有70来岁，她是台湾原住民的姐妹，就是她讲的话是阿美族的，他们的特别的方言，他听不懂普通话，就是我们这些讲的话他都听不懂。他来到了这盛宴中，他来了，当他的朋友为他翻译一些话他就懂，有的时候他朋友听了就陶醉在圣神的爱中，就忘了跟他解释翻译，他就不知道 我们讲的是什么。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先生就问他说，你今天去了主的盛宴，你听了什么？说来听听吧。他说，我听不懂他们讲的话。他的先生就说，你听不懂啊，那就不是为你摆的盛宴，你明天不要去了。你既然听不懂，你何必要去呢？他跟他的爱人说，我虽然听不懂，可是我很快乐啊。他们唱歌我就唱啊，歌词不懂我就用我喜欢的话就唱啊，我就哼啊，他们举手我就举手啊，他们笑我也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可是我觉得很好笑，我也笑啊。他们眼泪掉下来哭，我也不知道哭些什么，可是这个样子就让我很感动，我也哭啊。其实你能哭能笑有人做不到的，除非你是演员。我们不是演戏，而真的是在天主的爱内，他哭了，他笑了，他说我很快乐，所以我还是要去。第二天他又来了，在我们祈祷的时候，这位姐妹充满了圣神，其实在场的人众人都充满了圣神，都说了新的语言。这位姐妹也是在圣神的爱内，又哭又笑又说。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弥撒中，那神父就说，看你们那么多人领受天主的恩惠，如果你们有见证的就到前面来说吧，把天主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向着众人说出来。这位老姐妹就到台上去，她只会说阿美族的话，她说着说着说着就指指我们，指指她，然后她就笑，全场就笑，说着说着她哭起来了，很多人也哭，这轮到我听不懂了。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哭什么，可他们笑死我也会笑，他们哭死我的眼泪也掉下来。我就很想知道他到底说些什么。他们就有人把他的见证解释给我们听。他在台上说的，他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圣神内临洗时，他看到了主耶稣，他从来没有看过主耶稣，主耶稣来到他的身边为他施了圣神的洗，他看到主他非常非常快乐。他说他从小到大是有很多很多辛苦的生命，很痛苦的过程，各式各样的创伤非常的多，很无助的，没读什么书，也别人很看不起的，可是耶稣看他是宝贝，耶稣来到他的跟前，就带他进入他的童年，他就看到了，好像一个电视剧一样，一个荧幕，不是一个真的荧幕，而是一个画面，就是神事。这里也讲到的，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梦境，那属灵的眼睛开了，他看到耶稣基督带他走过他生命的历史，很多很多生命的创伤，那时他很孤单，可是耶稣让他看见了，耶稣就在他的身边。他说他一辈子的痛苦，很多很多生命的问题都得到了治愈，那个治愈是大的，七十几岁的一个老人家看起来真的像个孩子一样的快乐，非常非常的快乐，从里面到外面焕然一新。当圣神的活水倾倒下来时，经上说这水涌流之处就带出生命的恢复，这水光亮有如水晶，流过的地方就照亮我们生命中很多黑暗都变成了光明。那么光明就是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到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他是善牧，他绝不离开我们， 绝不弃舍我们，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25节，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就不会动摇。我们就能够不断的与主同行。自从1991年6月29号我在圣神的离席以后，我天天体会到主就在我的身边，他天天跟我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我。为此我也能够依靠他，能够在他的恩宠中，生命真的更新变化。因为他在我的右边，因此我的心欢乐，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欢乐，我们的舌愉快，那舌头非常愉快，就会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说起了歌，在圣神的活水倾注里的新的语言，连我的肉身也要安息在希望中。我们的全人就要在圣神活水的浸透里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我以前以为1991年6月29号那一天我碰触到主，那一天我真的在主的爱内被他的爱所融化了。我从来没有亲眼过这样真实爱我的主向我显示他的爱。在那一天我碰触到主的爱，那强烈震撼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被爱的经验，你的爱人爱你的经验，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时候，不是吵架打你的时候，他帮你爱你拥抱你的时候，你的父母爱你的时候，这些爱我们都盼望有。我从小到大也有好多好多被爱的经验，我有很多爱我的好朋友跟我在一起，我有爱我的父母，我有爱我的兄姐，我有爱我的一个妻子，我有爱我的两个女儿，真的很多的被爱加在一起，在放大千倍万倍万万倍，是我那一天被主所爱的震撼。在那个被爱里，我以前那一天我以为信仰最高峰就是这一个经验，真的那是一个高峰的经验。纵使我能够碰到这样生活的主，假如真的这是我最后一天的生命，我也都会很喜乐，因为我活着认识了主，觉得太喜悦了。而这个喜悦深深的感谢主，我以为是到达了信仰最高的高峰，那么活着没什么关系，已经经验了。可是那一天之后，直到今天，我越来越知道一件事，那的确是一个高峰，很美好，是一个新的门敞开了，从此进到一个好漂亮圣神所引导，在圣神的充满中跟随主的一个更好的历程。有好多更新更大更美的生命重生得救，我们属于主，这是美好的，有了美好的起点，是重生得救在先，圣神的灵洗在后。因为圣神的灵洗是在你里面的圣神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圣神怎么进到你里面去？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重生成为圣神的宫殿，圣神的内住就是第一个经验，圣神的涌流就是第二个经验，这都是必要的，在我们跟随主丰富的历程里重要的。那么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天主是多才多姿的，诉说不尽，可是这两个经验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因为耶稣说，凡口渴的到我跟前来，你不去你不得，你口渴你不承认，你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渴。凡信从主的，那么就是信主的。圣神是倾注在所有血肉的身上，那么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个经验是重要的，使得我们进入在灵性生命 圣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在圣神内生活。28节，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要在你面前用喜乐充满我。在圣神那满满的爱内，我们经验到这一个美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是圣神的喜，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他开的敞开的门，一个多彩多姿丰富的生命里。伯多禄还讲了很多的话，在32节他继续说，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就是这一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不是喝醉酒，而是他所倾注的圣神。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在天上受了的光荣，罗望福音第7章所说的，谁若渴到我跟前来，凡信从我的，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说的话是指着圣神而说的，圣神当时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受光荣。那么耶稣基督受光荣的时刻是在天上，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天都开了，圣神就像活水的江河倾倒在凡有血肉人的身上。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就不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已成就了的应许。耶稣已经受到了光荣，我们就能够来到他的跟前，他为我们是圣神的喜，释放住在我们内的圣神，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复活的主他为我们是圣神的喜，当他受到了光荣，这一个应许就变成了事实，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你想要在圣神的灵洗吗？你口渴吗？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会不会得不到？不会，因为你得得到得不到不是在乎你，而是在乎耶稣他有没有受光荣，他愿不愿意。耶稣他站着大声喊说，他迫切的这样说，他愿不愿意？愿意，他是迫切的愿意。我们这边只有一件事要做，凡信从主的，你相信主的应许吗？你把他的话当话还是不当话呢？你把他的话当话，他就不会让信他的人蒙羞。什么叫信他？罗马书第10章17节，什么叫做信主耶稣基督？罗马书第10章17节，1754页，所以信仰是出于报道，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信仰就是出于报道，报道就是有人传播信仰的许信，喜讯，福音的喜讯。那么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那所讲的是些什么话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如果你把耶稣基督的话当作话，他的话就是命令。我们把他的话当话，他的话就是命令，就是我们愿意照他的命令而生活而行事的。这句话，信仰是出于报道，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英文圣经是这样说的， Faith comes from what is heard, and what is heard comes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直接的翻译就是，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 不是人家讲的一个话，你信主耶稣吧你会发财，你信主耶稣吧你就买这张彩券你就会中奖，那不是出于基督的话，那叫迷信，你不要信。那么信心就是把主的话当话的意思，纵使是人传讲的，可是这是出于主的话，天地会过去，主的话不会过去。当我们把主的话当话，就叫做有信心。主的话说了，你不把他的话当话，就是没有信心。那么凡信从主的人，就是把主的话当话，从他的心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一个事实。在五旬节时，中途门充满圣神，圣神降临那一天，这若望福音第七章的应许就变成了事实。对于事实，只要信就可以了。你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对有信心的人就照他的话认罪悔改，他就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你不需要认罪悔改，耶稣啊，请你再为我流宝血，再为我流一次来洗净我的罪，不需要，一次而永远的盟约的血永远有效。你已经为我死，使得我信你可以出死入生，你就不要祈求耶稣啊，请你再来为我死一次吧，再死一次我就能够得救了，没有这个必要。信心也不能改变主的话，不能把他的话改变，加一点减一点都是不信，都变成了异端。那么主的话是确信真实的，凡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主的话。当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受到了光荣，这个应许变成真实，我们再翻回众徒大事录第二章，伯多禄是说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第三十三节众徒大事录第二章，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伯多禄还讲了一些话，三十七节，那些听伯多禄见证主的真道的人，他们一听见这些话就心中刺痛，却向伯多禄和其他的宗徒说，诸位仁人弟兄，我们该做什么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伯多禄便对他们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就是指着第一个经验，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并领受圣神的恩惠，就是第二个经验。这第一个第二个来得很快的，因为这恩许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远方的人，因为都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召教的。他还讲了许多别的作证的话，并鼓励他们说，你们应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于是凡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在那一天就约增添了三千人。而这三千人，他们天天非常的喜乐，他们天天怀着成群结队的往圣殿，四十六节，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的变成主的绵羊，跟随圣牧到达主的圣殿里去。他们也爱护波比，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他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得全民众的爱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不但是三千，天天都有人，新约的教会就诞生了。这是真实的，他们就惊艳到这第一期初期重生得救的喜讯跟经历，也马上的进入了一个成长期，在圣神内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天主愿意给信他的人而有的。我们翻回圣咏二十三篇， 第一节，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纵使我有缺乏，他为我的缺乏已准备好救恩跟供应。当我饥饿时，他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食物，当我们需要安息时，他已为我们准备了草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领我走到幽静的水旁是为什么？只是看一看吗？断乎不是，而是要我们经验到更大的丰美，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舒畅。如果里面圣神的活水流不出来，怎么会舒畅呢？当它涌流出来，就畅通了，就舒服了。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里里外外就会舒畅，我们就会惊艳到比你想象的还要好。你无法想象到上帝为我们所准备的远远超乎我们所想象到的丰美。你想要认识圣神全面性的工作，在圣神的灵洗以后，全人对圣神就开始有了一种敏锐，能够体验，能够深深的体验到圣神好多奇妙的事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成就的。主要使我们的心灵得到舒畅，他要把他的圣神带着他的圣宠圣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这一个恩惠是恩宠，恩宠的意思英文用的字是 grace， grace 这个字如果你查字典，英文字典是这样说的， grace 就是 you got something good which you don't deserve， 就是你得到的好是你不该得不配得不应该有的，而却有了，叫做恩宠。那么恩宠不是你好你该得的，我们有好到一个地步耶稣就该为我流宝血为我而死吗？断乎不是，是主好，你很好很好就配得这圣神活水的情注充满吗？不是，是耶稣基督好。那么他好到一个地步，不是只给你一个人得到让他得不到，他大量的供应，而这大量的供应是他用他的死亡完成的救恩，拆毁了这一切的阻挡，天跟人之间就开了，他在天上的宝座上，他圣神的活水就倾倒在我们中，使凡信他的人凡口渴的到他跟前来，他就为我们是圣神的血。这是一个恩惠，你有血有肉，你信主，你就相信他的话，你就得到，不是相信自己好，你得到了也不是表示你比别人好，是天主很好，可是确实有一个记号，你确实是把主的话当话，你就得到。那么如何在圣神的灵洗呢？ ABC 的原则很简单，说完 ABC 就领受了，就得到了，就是相信主耶稣。待会我们就要为渴望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在圣神的灵洗，你就求吧，就得到。如果你已经得到了，你会在圣神的充满中更深的体验到这个恩惠是多么的好。 A 就是 ask 求。雅各伯书第四章，第二节，雅各伯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那么他们得到是因为他们求，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有很多人就不求， 我有两个女儿，我的老二常常来求要东西，他知道爸爸爱他，喜欢他快乐，他就告诉我他得到什么东西他就会很快乐，如果他吃了冰激凌他就会非常快乐，他相信爸爸喜欢他快乐，他求了我就买给他。他的姐姐很少主动来跟我要冰激凌，很少，妹妹就会这样求。可是这姐姐她也有她的方式来求，她一看到妹妹吃冰激凌她就说那我的呢我也要我能不给姐姐吗？我知道她的个性，帮妹妹买冰激凌的时候多买一份，来到他们的妈妈也很喜欢，再多买一份，那觉得全家一起吃更快乐，也为自己也买一份。我们天上的大父会照顾他们一个孩子，如果看到妹妹吃冰激凌就生闷气不理我，在房间里生闷气会吃到吗？你太苦了，不要认为别人有这样的经验你嫉妒，为什么他配我比他还好，我临洗比他还早，跟这个没有关系有人终其一生就只有第一阶的灵命，就是摇篮又摇篮，第一阶的还是很小的，就没有醒过。那么一大响声我们听到了好消息，醒了，常常醒了就要吃要喝就会长，因为这恩许就是给所有有血肉的人，给一切信主的人。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得不当，想要浪费在你们的淫乐中。不要求那个求而不当的事。什么叫求而不当？为你的欲望求。有一个主的仆人说，他很爱主，在主的爱内，他就鼓励他的一个朋友说，你不要把你的钱都在那边炒股票，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不要一直在世界里面。然后说那些是不牢靠的。不多久这个朋友忽闪着脸来跟他说，金融海啸就把我的全部的钱都卷去了，我很多的股票变成了一堆烂纸，没有用，没有实际的价值。那么我是花很多真实的钱，很昂贵的钱买了这几张便宜的纸他说你帮我祈祷吧。他说其实啊，我宁可那些钱是奉献给你来做主的侍奉，我就把那一些我损失的钱当作奉献给你，那么你去祈祷，如果拿回来那就是你的，你去祈祷吧。这就是浪费在淫乐中，如果拿回来的时候你十分之九我十分之一你把天主想成这样，这是好难哦。如果太难的话，那么天主可以做简单一点，只要让股票一天翻转过来，第二天他就怎么下沉都没关系，我就在今天把全部抛售，我只求你一天就好了，让我这些股票这一天从惨绿变惨红，还是惨红变惨绿，其他的天我都不管。这样的祈求会应验吗？不会，只是显示了。当这个主的仆人听到他的朋友请他这样代祷，他们傻乎乎的去求主，立刻说你不要这样的活在昏暗中。他说的是你悔改吧，你悔改，你怎么有这样的邪恶的心，悔改。你也不要求圣神来领洗很好，这边让我第一个得到，让大家得不到，让我多威风啊，不要这样子求。不要按照你的私欲偏情来求主的恩惠，这叫做求而不当，要浪费在自己的淫乐中。 Ask， 好好的求，按照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光 相信他的好，相信他恩宠来求，求了之后，第二个就是 believe， 相信他。雅各伯书第一章，第六节，不过祈求时要有信心，绝不可怀疑，因为怀疑的人就像海里的波涛，被风吹动，翻腾不已。这样的人不要妄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三心两意的人在他一切的行径上异变无定。不要求了又不信，爸爸，你如果爱我，我吃冰激凌就会很快乐，你买冰激凌给我吃好不好？爸爸说好。算了算了算了，我现在不想吃了。那你不要吃，那就算了。五分钟以后啊，我还是想吃。不过五分钟前你不给我，其实你可能不想给我。那你不想给我，也就不必为难了，就算了吧。这叫三心两意。你总是把主的话改变来改变去，其实主的话没有改变，是我们的三心两意的心，又要又不要，这样的人非常麻烦，非常麻烦。你跟他什么都搞不定，你请他吃饭，我请你吃饭，我的好友，你愿意吗？要不要吃饭呢？不回答。你问急了，人总是要吃饭的，那当然是要吃饭啊，不过要看当时的心情，要不要跟你吃饭。那么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那么你就不知道这个客请得成请不成。可是你很好心跟他说，那我们就定了这天日子，好吧好吧，你既然说了就定到这天日子好了。那你要吃中餐呢还是西餐？中餐也可以，西餐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你真的很爱他，觉得说他太可怜了，你就到他家里来带他出去吃饭吧，出去也可以，不出去也可以。既然你一定要去，那我就陪你去好了。那你要去中餐呢还是西餐？中餐也可以，西餐也可以。那么往中餐店要往右边走，往西餐店要往左边走，我们在红绿灯前面要往哪边走都可以了，不走也可以，不走不行了，车子要开了。那么去右边好不好？你说好，那也可以，就到右边到中餐店，要进去了，我们进去吃吧。为什么我们不到西餐店去呢？你真的不想要到中餐店吗？是啊，我现在就是想要吃西餐呢、啊。那为什么不到西餐店呢？你说好啊，那我就陪你到西餐店。那为什么又要开车？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接左转呢？好不容易到了西餐店，我现在突然想要吃中餐呢。你就搞来搞去，等你到了西餐店中餐店，人家打烊了。三心两意的人很可怜的，主的话是信实的。同样的，爱主的人也不是我今天爱你明天爱你不爱你，三心两意的爱婚姻不会幸福的，三心两意的人是很可怜的。为此耶稣也不是三心两意，我救你也可以，不救你也可以，那我们就完了。他不是，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不改变了。同样的，在主的爱内，我也跟主说，主啊，我爱你，我永远不改变，我不愿意改变，我真的愿意。自从1997年，主召叫我跟随他，他带我到好多的地方去服务他的子民，是主的恩惠让我收到了很多的邀请。当我收到的邀请，我在主前祈祷，我奉主名接受的邀请，从1997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环流过任何的一次，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台风的危险中过去了，就保守我过去。因为我们的主说话是信实的，那么你侍奉他怎么可以说话是这样的不信实？为此2年前的跟神父的邀约，我一直摆到心上，一定要来的。是靠着主的恩惠 可能有200多次以上的讲习会，没有一次黄牛的，因为主不开这个玩笑。为此，在中国有一位神父，他就说跟孝平弟兄谈事情好容易哦，他说是就是是，很简单，他说要来他就一定会来，我们就一定会成，我们会相信，不是三心两意的。为此我们对主也不要三心两意，把主的话当话，相信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的，那么我们就活在他的保守中间。第三件事情， confess with a new language， 就张开口就这样说。路加福音第11章，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必是什么意思？就是必定、绝对、一定要给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给你们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这是多么大的保证跟应许。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这是用一个疑问句，就是疑问句是一个强有力的加强语气。我跟你结婚一辈子了，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喜欢吃面的吗？当然知道。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给他个石头呢？儿子说肚子好饿啊，好饿啊，爸爸给我一个面包，给我一个饼吃吧。你就给他一个假的饼，他一口咬下去牙齿就掉下来。爸爸说啊，你不知道我是牙医吗？不用害怕。会有这样子的爸爸吗？不会有。当你饿了，他不会给你个假的，不会给你个石头。求饼就会给他饼，或是求鱼反而将蛇当鱼给他呢？当这孩子长得更大一点，喜欢去钓鱼，爸爸带他去钓鱼，钓鱼钓鱼，他就求啊，让我钓到鱼吧，有钓鱼的喜乐。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没办法，可天上的爸爸有办法，就给你钓到。那一钓到鱼，他会拉扯了，是不是？那鱼缸会动，哇，拉扯拉扯，快乐，越拉越近，快的快扯。有的时候拉得很近的时候，钓鱼，鱼在离开水面的时候，拉力很重很强。有的时候在拉力很强的时候，鱼线就会断。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钓鱼，他是新钓鱼的，那他钓了一个好大的鱼哦，我们看到快乐，他拉拉拉，卷得太快了，一拉就在他的眼前断掉了。一条很大的鱼砰砰砰砰砰，就从那很浅水的地方就跳跳跳跳到水里面去。你知道我这个同学怎么样？立刻就冲到水里面去，结果上来的不是鱼，是一个落汤鸡的人。而且他知道回去要买一个网子，到了冰面的时候把它网起来，他准备这些工具的，他知道。那么钓到拉扯很大的时候是大鱼，小鱼拉的小，大鱼拉的大，你一切到网，哇，拉扯拉扯，你要去网，他说哇，一条蛇，会这样子吗？不会，你求鱼怎么给你条蛇呢？然后说哇，好好笑，吓你一跳。天主不需要吓我们，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他也不用在我们面前要吓我们， 表示他的伟大，他是很伟大很伟大，是他隐藏了他的伟大，按照我们的方式跟我们来往，因为他爱我们，他真是爱我们。那么求鱼不会把蛇当鱼给他的，那么求鸡蛋反而将蝎子给他呢？蛇跟蝎都是不好的，你求好的为什么给你坏的呢？你们纵然不善，善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你要求圣神，为什么给你撒旦断乎不会？你要求好的，为什么给你蛇蝎断乎不会？你们纵然不善，善且把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你可以看到天父的心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是什么？他的自己，他自己的神，他把最好的给我们，比这世上一切的都还要好。你纵使赚得全世界，远远不如你充满了圣神，充满了圣神，那是更好的一份，那是更丰盛的一份。他喜欢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们的语法里不像中文有说比较罪，他们的比较不用比较这两个字，就是重复这件事说两次，他们的最高级就是重复一件事情说三次。你们有没有听过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圣是什么意思？知道，就是圣洁。那么圣圣圣又是什么意思？就是全然最高级的圣。重复一件事情说三次，就是他们的语法最高级的说法。那么我们刚才读到这里是三次的三次，是九次，是最高级中的最高级。如果按照他们的语法问你说，这位弟兄啊，这里有三种水果，有香蕉，有苹果，有梨，你喜欢吃哪一个呢？他就回答，我喜欢吃香蕉，我比较喜欢吃苹果，我最喜欢吃梨。你懂不懂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梨。按照他们的语法就是，我喜欢吃香蕉，我喜欢吃苹果，我喜欢吃梨。这是他们的说法最高级。那么这九次，我喜欢吃梨。哇，那你真是太爱吃梨了，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高级的最强烈的表达。主耶稣说，必要给你们，必要找到，必要给你们开，必已经是最高级了，保证三次。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又是三次。但三个疑问句还是三次。我翻译成一个我们比较容易懂的话，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是，你们要求圣神，必定要给你，绝对要给你，没有例外会给你，完全会给你，没有可能会不给你，你一定会得到，绝对会得到，完全会得到，你就安心吧，你就会得到。你可以想到所有的这些都把它加进去，就是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如果你还不信，你又跳回了二丁，就进步到了第三。如果你信的话，你就开口说一个新的语言。这新的语言既然是新的，就是新的，你就发一个简单的声音，圣神就会开始回复推动你。有的人开始说了，说了一阵子，圣神就推动他的唇舌；有的人开始要说，圣神就推动他，因为他想要说，圣神就推动。当我们信他越强烈，越把一切都放下，很快很快就得到。有人一面说一面想，真的吗？那我再说一下，真的吗？ 那就很多的干扰。我奉主的名说，这绝对是真的，因为耶稣已经受到了光荣，圣神已经赐下了，所差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主的话当话，没有得不到的。我碰到好几个，他们说我是例外，我绝对是例外。后来当他们信了主的时候，当下就得到，在有一些属灵的盛宴中，是百分之百的人得到，是百分之百的人得到。有一次，也在中国，我们服务100多位修女，百分之百得到。在我要离开了修院的时候，有一位修女被人抬着进来，因为毕竟之前他意外骨折住医院不能来，每天有修女去看望他时，就告诉他们听到的这些好消息，他听了心中很痒，很想要来，可是医生不准他来，他不能来，他脚不行动不方便。最后大家都得到了，他就说纵使把我抬着我也要去，就几个修女抬着一个脚是这样子的。我都要出门了，要去机场了，他抬进来了，说他也想要要，我为他祈祷，我们为他祈祷，他得到没有？得到，立刻得到。我讲的那位老姐妹，刚才说的原住民，当他得到了，在主的爱里得到了这个恩惠，马上别人就跟他讲说，你怎么可能得到？你就听不懂，哪里会得到？你的是假的。你知道他怎么说？我的绝对是真的，因为耶稣治愈了我从小到大的创伤。那跟他懂不懂有什么关系？跟天主愿不愿意才有关系。那天主愿不愿意？如果你读了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到13节，你还不能相信，还不愿意，就很难咯。但是主用这样子的保证，也没有这么心硬的人硬要不信，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这个恩惠。这个恩惠是丰沛的，是恩宠，是天主好。可是爱有一个特质，就是尊重，不能强迫的。天主并不强迫人来领受一个好的礼物，他的礼物已经准备好，愿意我们用爱来接受来领受。不管我觉得冰激凌多好吃，就不能强迫我的女儿非吃不可，你要睡觉也不行，起来你再不吃，把你嘴巴拉开来，把你灌下去。爱就是尊重，天主爱我们，他尊重我们，这一点你的愿意别人没有办法。你愿意吗？愿意，我们就永远要跟他说愿意，我们就必定会得到。待一会儿我们休息之后回到这里，我们就求主耶稣基督为愿意的人赐下他的圣神，赐给我们语言之恩。主喜欢把语言之恩给我们，有经上的证据，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5节，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天主愿意我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天主愿意我们都领受他的圣神，天主愿意我们都活在他圣神的饱满丰沛美好里，天主愿意我们也愿意，有什么能阻挡呢？是就必定要成就的。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当你愿意时，你就放下一切，想着主，爱着主，就开口说新的语言。也就是说新的语言很简单，哒哒哒啦啦啦嘎啦嘎啦都可以，你就继续的说，这哒哒哒哒哒好像敲门声一样，你就用你的舌头去敲了天门吧，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当你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门就开了，火水就倾倒下来。我们就大声的说，当你得到了，你就继续的说，你就继续的说， 有很多的喜悦，继续的，你的心欢乐，你的舌愉快，就继续的在圣神的活水里面这样的去说。你已经有了也大声说，待会我带着大家说时，不论你在哪里，你就大声的说，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要为我们施圣神的洗。纵使你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你先寻求他的神，领受他的神，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会为你的需要祈祷，或治愈，或释放，或救恩。我们不要把天主想小了，也不要限制，认为天主这里不能，那里不能。他是全能永生的天主，他爱我们，可是他愿意我们领受他的圣神，他的圣神就要帮助我们。我们都带着这样的心来进入这个灵性成长丰盛的美好里。待会回到这里来，我会带着大家祈祷，在我祈祷时，有时我会说我，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位，我说主耶稣，求你把你的圣神赐给我，也是指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耶稣，我犯了罪得罪你，向你认罪悔改。我们就在心中这样回应，之后我们也会唱一首歌，唱完歌之后就会到达美好的时刻，求耶稣基督把他的神赐给我们。我们就带着信心来说，有的时候在那过程中主也会把他的话赐给我们，那是有的时候我说的第一人称是代表主说的，比如我说凡口渴的到我跟前来，我要赐给你生命的活水，那个我就是指着主，这是圣神的另外一个恩惠，那个第一人称就代表着主。那么你听到了，你就来到他的跟前。如果主赐下的话是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的安息。听到这一类的先知话，当圣神感动你，你就抓住他的应许说，主，我就是有劳苦和重担，我就到你跟前来，我就领受。如果先知话说，我要把语言之恩赐给你，你开口吧，你就开口去说。常常这句话是对着众人信他的人而领受他的恩惠，我们就在他的圣神内来领受。在这个祈祷的过程中间，请大家当时在那个祈祷的过程中间不要走动，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用坐着的，直到我请你们站起来才站起来，不需要走到前面，就坐在你的位置上，因为耶稣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右边，就在你的眼前。你的思想想着主，爱着主，你的情感也依恋主，你的注意力也想着主，就是全部的生命都想着主。这样的祈祷，有人在这祈祷中会哭泣，因为被主的爱所碰触；有人会笑，是可以笑，是可以哭，可是没有笑不表示没有圣神，没有哭也不表示天主不爱你。所以你也不需要说我哭的一定要把马路上的人都听到，那么圣神比较强，也不是这样，那是你的肉性发动。所以你也不需要哭到要把那个外面的人通通都哭进来，也带着爱，天主是有秩序的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可以哭可以笑，可是圣神也有一个节制的果实，不一定要大哭大闹大叫。而在主的爱内，我们来领受他的恩惠。如果别人哭了，别人笑了，你为他关心，你也祝福他，你不需要跑到他那边去，一直帮他停下来停下来了。如果我们都这样就很困难，因为我们人很多，我们都哭在天主的爱内，天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安息在主的爱内，我们的眼目都注视着主。有的人一直注视这个哭了那个笑了， 最后他们哭的人说我碰到了主，笑的人说我充满了圣神的喜乐，我们看到了主好快乐。他说主在哪里？我通通没看到，我看到这张哭脸，这张笑脸。如果你现在想要看哪个人，你现在看个够。等一下祈祷的时候不去看这些人了，看着主吧。我们用信心的眼目，心灵的眼目来看着主，我们就很珍惜这一段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他要使我们的心灵得到舒畅，让我们的心灵从里到外在圣神活水充满涌溢，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喜喜乐乐。他要把他的神倾注在我们中间。我们待会学习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回到这里，在休息的时间服务的主仆请来到前面，其他的人在休息的时间我非常非常鼓励你们保持安静，保持一个祈祷的心，跟耶稣基督说一说你爱他，也跟耶稣基督谈谈你的心事，向他祈祷，也求耶稣基督光照你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罪恶的事。他是圣洁的主，罪恶会阻挡，跟他的性情生命不合。如果主光照你有什么罪，在心中就跟主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洗净。为此待会这二十分钟的休息跟主讲话，不要去找别人，也不要来找老师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心，做最好的准备来回到这里领受他的恩惠。好，主办单位还没事情要宣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休息二十分钟，之后当你听到有音乐的时候就回到这里，感谢赞美主。